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看天台概说。那天台概说之前已经进入到了关于智者大师在判教体系里面如何考虑缘起的一个开创性、变动性，就是等于是你在修行当中每个人都是变数嘛，就是不是有定的，都是不是定性的，它是有无常性，它是有变动性。那这样的变动性呢，判教体系就必须考量。判教体系变成是你必须把这个众生它的去路给它讲清楚，不能只有定态的。像一般我们看到的教判呢都是定态性的，就是现在你在这个格子，在这个格子，那你之后变了呢就直接到另外一个格子，可是格子跟格子当中的关联性还有它什么机会跑过去你并不是很清楚，好像就是一个格子全部都画死在那。那智者大师的判教体系特色就是他家说他教官双面，就是他考虑到你教相的不同，你观行上面彼此怎么开显、怎么汇合、怎么转折。那众生呢，你是一个修观者，你现在走在这个起点能不能转到别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回归到最后的圆教佛的终点。如果不行，你就会落入现在一般坊间就好像智者大师 独推圆嘛，可是智者大师他不是，他是说圆是你最后的归去，可是每一个起点呢众生都是需要的，那怕众生呢停留在这个地方固步自封，所以他必须为大家开显出来，你这里不是最后的，你必须我们要四位次知道自己的位次，然后如何往下一步一步的继续走下去，所以他才叫做教官双美，连刑法上都给考虑了清清楚楚。那后来在这部分是以前的一个回顾，那现在呢有两个问题我要先跟大家回复大家，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讨论那个密教，就是天台有没有密教，不是台密，是天台有没有密教思想，天台的密教思想或它的演变。另外呢有人说那个密教是的就是比较秘密的密，我们现在讲的是神秘的密，神秘的密跟秘密的密是不一样的嘛哈。我们神秘的密是从四字边然后旁边一个秘，那个我们现在天台的密教思想是讲这个神秘的密。那秘密或者剩下一般讲的密教，那个是秘密的密，好、哦，是底下是三三一个三，那不一样。我刚才问了大家说，像戒律学戒律来讲，你认为是显还是密？是显学还是密学？是显教还是密教？律宗来讲是显教还是密教？大部分人的回答就是密宗绝对是显教啦。问题显教当中它的戒体部分你觉得它是显还是密，就不要谈教了，是谈它是显还是密。事实上它是蛮密的部分，可是它这个密呢不是我们现在一般外面讲的那个密教，就是神秘的那个，不是那个秘密的密，它只是神秘的密，是不可言说的，你必须要靠实现你才可以了解的这个部分。这个密是神秘的密，也就是天台的密教演变里面的密，是神秘的密，是不可言说的，但它不是秘密不可言说，它是你无法言说，而不是不能言说。一个是有被限制性，不为有划定，你必须经过什么仪式进来的，一个是说我不是我不说，是我没有这个能力说，必须你去实践之后你才能够体解到的。那纵使透过语言跟你描述，那也只是让你能够揣测，让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概会怎么样，有个指南，可是终究走到那个地方你还是只有实践上面走进去才可以知道，这是属于神秘的这个密教，就是四字边的这个密、哦、这个密。哇，这两个密，那我们现在就是讲清楚两个密的不一样了哈。那我们把秘密的密这个擦掉，所以我们现在就谈的就是戒体的那一个部分的神秘的密的这个密教，哦，这个字，这个的密教。另外那个秘密的密的那个密教，我们就不谈了 ，OK。 我们先把两个先区开来咯，所以不谈那一则，我们谈这一则。那谈这一则的时候呢，我们先举另外一个还算是蛮显要显学的部分的哈，就通明观啊。通明观很多人都说他的观法流传和他的修正上面啊很特别，很特别，因为他借由气息你能够观自己，他不是观他人，像不净观一般就是观你所爱之人啊，或观他人啊，那个是坏法观，就是观他，而且是对方是死，就是要必须要死掉，好，这是死的。那通明观是观活的，是属于自己。那另外我们还有不净观里面还有一个是不坏法观，那它是观从自己起来的修，像那个脚趾头开始肿啊，然后开始说变成一个鸡蛋大啊，然后越来越肿越大，那在八倍舍这个部分，然后八倍舍这个部分，那它也是观到后来变白骨，观到白骨，那它有没有观脏腑，体内的脏腑，那它观的方式不一，跟通明观不同，那通明观是观活的，而且观自己，而且观到自己呢是健健康康依然安在，不用观到变白骨哦，不用观白骨。那他的观法呢，我再跟大家提一下，他有初证、中证、后证，像是初禅的。那他一开始修的时候起修，他的起修是修如心，他的修法，他的修。他怎么修？他是修如心。那他的证有初证、中证、后证，所以有修有证，就是你修这个，然后你证还分你是第一次证，然后之后呢反复练习了，之后到你已经修到非常熟练了，直接等着要跨到下一个禅定的阶段，叫后证。所以你修如心，然后有初证、中证、后证，有修有证，他可非想得很清楚。那这个修如心呢，起修怎么修？这个修法起修的时候，你要先能够先掌控身与意三业，知道自己说什么做什么，对不对？这是掌控身与意。这之前上星期我们在法华玄义尾端的时候，收尾有跟大家回复一下问题。那大家现在还想问天台盖说，我们再继续哈。你先掌控身与意三业，令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讲什么，这个不容易，很多大部分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不自在啦，就是不自在，自己说什么、做什么、讲什么，实在是顺着业力习气走，根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之后就是身与意都协调了，你才有可能去协调身习心，就是习色心，协调习色心，习色心三个怎么去协调。然后三个的协调当中呢，你能够如，那这个如呢就是到最后能够即空，先但它前面还没办法即空啦，那只是说你的目标是放在那里，但是前面没办法，先修如心、习色心三个都能够如，所以就是习如、色如、心如，好，习如、色如、心如，那三个之后就会发现，习的后面如果没有这个心啊，没有它做主的话，这个习也就是涣散，那这个色身呢，如果后面没有这个心，也就不见了。那他一路一路他有提供他的修法给我们，也就各位你们的科文三十页也可以看到中间的地方有写个二八二页哈，科文三十页他有写出来，就是第八册的三十页他有写出来，在第四册里面《四禅波罗蜜之地法门析经》这本书的282页修相，有在282页有介绍他怎么修，修如心之相。那如心之相呢，你就是在身习色心三者你都能够统合，修一达三，修任何一个都可以同时观照另外两者，所以修一而后达三，三个同时都没有分开，然后你最后也都能够知道这都是你的心同时能够观照这三者，这是第一开始修，修到一个阶段之后呢，你就会出证，就会有出证。那出证因为你是习色心三个，那你的 修法最重要是在放松跟感受呼吸，放松跟感受呼吸。那因为大家同学要感受下着安心跟感受呼吸都有点难嘛，我记得你们都说不太会。那我之前有给你们一份资料，在就是怎么样练下着安心，还有怎么练习喝热水，然后就可以先感受到什么叫做下着安心。我是不是给你们一张 A4 的纸，上半段呢是教你怎么去泡脚，因为有的人他的下盘比较寒，气血循环不好，所以我先请你先去泡脚，泡一段时间。我上面就有写泡脚的步骤，怎么泡脚。然后那张纸的 A4 的下半段，我就有写说你在泡完之后，请你要准去上个厕所，做一些让体内的东西排完嘛，然后之后准备一杯温热的水，练习喝水，怎么喝可以慢慢的感受到下着安心，并且让心往下，气往下，然后统摄全身，不要分散。有那么一张参考资料，有印象哈？好，那这个部分呢，你们可以先练习到感受呼吸，就可以练习到感受你的习。那有感受习，才有可能去关照。好，那因为我们修的时候是感受观照，所以各位一般一定要去调整你的身习心，要去调整。那这样感受之后有办法观照，这个参考资料给过大家，所以你们做不做现在就可以验证啦。你们大家以前有没有照那张纸做？有照那张纸做的很多就已经都会了，还没有做的现在说感受呼吸，怎么叫家属安心，还是抓不到那个，连那个气味都抓不到。所以那一张参考资料班长有，如果是新同学没有的话，麻烦请跟班带叫他印给大家。好，那往下呢，你修了这个方法观照到一个阶段之后会有出阵。它的出阵怎么来的呢？因为你是有气息而后统摄的话就是观照。那跟着呢，我观照我的气息在我的摄身里面跑，所以你一开始出阵第一件事就是会，因为气息在身体里面跑，你会测见毛孔，所有的毛孔，你毛孔不是都有热气出来吗？然后这些风啊，就是有风跟火，风跟火，而且还有湿气，不就还有水大吗？然后这个毛孔呢，本身又是有地大，有个触觉的嘛，所以地水火风呢，你就会发现它都是空疏的，会毛孔空疏，见到这个。这是出阵的第一次，然后呢，出阵再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气息在体内跑的时候啊，它不是什么跟着你的那个气管而已，它在皮肤的纹路里面游走，脏腑里面游走，你会发现它在这里面走来走去，这是第二个。然后你就会发现风大，仔细的看到风大。就在体内的风大，刚才是毛孔的地水火风嘛，接下来看到在这个毛皮肤以内的风大它怎么跑的。然后接下来是看到地大跟水大，地大水大就是你看到体内啊，有一些是属于流动性的，一些是属于有组织性的，像是五脏六腑啊，它对不对？然后你会看到一些是属于流动性的啊，筋啊，血脉啊，然后它有十个呢，是我们这些对外的，然后其他的有没有对在组合在包裹在里面的，就是地大跟水大。那你就觉得说，哎，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体内有热气向上蒸，然后相互提供热气，有这个热呢，我们身体才能够营运嘛。所以你由风大之后，看到的就是地大跟水大，再来你会看到热气就是火大。那这都还在出阵哦，都还在出阵。然后这个出阵了之后，你就再来，你会发现说，哇，大家这个每一个脏腑都是自己。你们现在不要一直写啦，麻烦一下。刚开始你是看到毛孔里面的地水火风，对不对？后来你是看到这个体内里面不同的地水火风嘛，是分开的，对不对？被关在我这个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嘛。之后你会看到同一个脏腑里面就有地水火风，这样理解吗？ 你会先看到的是一个毛孔的地水火风，之后看到是在这个体内的地水火风不同的，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内脏里面就自己有地水火风，一个血管里面也各自有地水火风，这 OK 吗？就是你从毛孔然后到一体一个整体，之后到一个脏腑，然后之后又看到说那这个里面呢，不就好像是一个丈夫或者是一个人，这些这个地水火风实在是它的性质彼此是不是都不一样？你会有理观，第一个是地水火风，有的向上，有的向下，有的向上里面是稳定的，向上里面是劳动的，对不对？那这都不同。然后这个不同的当中，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实在的特质？找不到，所以你找不到一个我，你也找不到一个丈夫，你也找不到一个地水火风是固定的。这是出正相，出正，所以你们谈那个密的部分，这边好像还 OK， 一般都还 OK。再来往下中正的部分呢，他透过看到这个之后，中正地方又看到有那个什么虫虫，对啊，我的那个体内啊有骨头的成，有骨头的一个一个结在里面，然后经络呢互相扒住，然后血脉在这里串流，然后中正里面他看到说里面有虫，那这虫有的是四个，一个虫，一只虫有四个头、四个嘴巴、99个尾巴，然后呢彼此还会长相的不一样，虽然都是四个头、四个嘴巴、99个尾巴，可是每一只虫都长相不一样，像人都是两只手两个脚，两只脚一个头嘛，一个躯壳。可是每个人长相不一样，那虫也是一样，长相不一样，虫会彼此讲话。然后呢，每一个体内的脏腑里面都在有不同的虫，长相不同的虫。这是中正相。之后呢，它有后正相。那后正相，它在一路往下走的时候，它就会说：你这些虫啊，它你在仔细的心，慢慢的会转系，中正相之后会转系，你就可以听懂这些虫的话。那这些虫的话呢，就是事实上所有的有情众生里面基本上都有这一类的，你就开发你的语言三昧，你就会开发出语言三昧。然后之后到了后正相的时候，你会了解说这些脏腑原来在这个中正里面，这个脏腑随着你的气息进出有青黄赤白黑嘛，就是脏腑会有它的各自的颜色，那它气息在进出的时候，这个脏腑的颜色也会不一样，那从不同脏腑进出的时候，这个气的颜色也会不一样。这是中正。到了后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青黄赤白黑到最后颜色你会统一柔和，你会变成什么琉璃色，就是你会知道它有气息，可是它又透穿透得了的，你这个覆盖的这个色又会不见，这个后正相。后正相，然后再来这个后正相这个气息呀、啊，你去的地方会有非常的远，然后再来气息呢，它跟脏腑里面跑，那你会发现这个气息的明亮度还是暗的，会跟这个人持戒也有关系，就这个人他持的戒好不好，那他持哪一部分的戒特别好，他的脏腑的那个颜色和他的强力，他的健康程度都会比较棒。那如果他某方面的戒是有违犯到的，那这个脏腑就会比较差，颜色也会比较晦暗，是属于不好的颜色。然后之后再来就是他会讲到说，脏腑里面他有一部分是承接先天来的嘛，那有一部分是后天持戒的，那承接先天来的部分，承接先天来的部分，也就是过去我们对于这个五戒，因为五戒是成为人成为天人不会落入三恶道最基本的，所以如果五戒做不到，事实上就是五戒不是一定佛弟子，五戒是彼此众生在相处的当中不会侵犯他人，不会去怒害他人最基本的一个守则，所以他事实上是外道也都是这样在教导的嘛。好，他不是只有佛弟子要做的，他的无戒，无戒是最基本的，就是做人最基本的，不会去触恼危害到他人最基本的。那这五戒呢做得好不好，上辈子做得好不好，过去是做得好不好，所以他承接到了这一辈子就会成为他丈夫的先天， 那这辈子做得好不好，就会成为继续能不能对这个丈夫有增强还是会损伤的结果，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他就会看到说，因为我们人不是会有情绪吗？七情六欲嘛，那这些七情啊，或者叫做五情，五个，还有说我们的魂啊、智啊、魄啊、神啊，那他对于我们的五个脏腑里面，还有节气，我们的适应度如何调整，观察如何，他在我们的神识的影响，最后都会反映到我们的脏腑里面去，就叫做情泄，叫做那个神识的事哈。你看起来好像这个感觉已经过了，叫情神事泄了嘛，好，这个东西泄了，原来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好个 happy happy 过完了嘛，事情好像过完了，笑完了，然后隔天做了什么事，事泄了，它事实上它的反应接下来会入到你的脏腑里面去，它会反映到脏腑，这就是情境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这个在通明观就有了。讲现在来讲，就是情境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嘛，叫做四泄入脏。好，就是情那个神识的事，四泄就是凋谢的泄，会入我们的脏腑，叫四泄入脏。换成现在白话，就是情境对于你身体健康会有影响。那四泄入脏，所以在后症的地方，他也会看到这个区块，然后他就知道说，那我该如何去做调整，如何去调整。那在调整的部分呢，就会反映出来，成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承接性的哈，所以就是我们的身怎么安，因为业，我们身不是有一个身业吗？我们今天之所以各位，我们每个人的脏腑有些先天来的嘛，先天来的不就是我们的身这个报身嘛？好，这个报身，那这个报身。是已经他有部分的病痛，每个人从出生就是有病痛，就是有各方面的不齐备，就是带着有病痛来出生的。那脏腑里面一定会有强有弱，有强有弱带着下来的是一个报身。那这个报身它会有一些是属于他的脑袋里面的，是属于习气烦恼业习嘛，它会有一些是业习。好，那合起来呢，就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会成为我们的对外境的反应是身业嘛。所以这个身业是承接下来的，承接下来的之后呢，我们现在在修行，你已经有后证了，你也知道了观照，你能够如心在修学，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个身业，你被他绑住的，这个身业事实上是被他绑住的，事实上是身业是不自在的。很多，所以很多人你他做一些事情之后，他那一抖脚，他不是一定要抖，他根本不知道他在抖脚。你跟他说，他还是有吗？还有人吃饭，他耳朵就是永远听不到他在汤匙或筷子碰到碗碰到桌子的声音是很大的，他不知道，他完全没有观照力。那你修学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去改变这些习？这些问题甚至不会去不自主的力道都不能控制，都要去控，都要去改变，那怎么样变成是自在的？所以从不自在怎么变成自在，而后就是不被这个身业所动，所以它就是能够自在，自在就是不动，不动自在，能够不被它所动，所以它就叫做说你修通明观，你会达到叫做身安，你可以达到神安。然后再一个是我们的内心有一些是烦恼，有心业嘛，是烦恼，是我们的惑障的部分，惑啊，这些心业啊，我们怎么样能够令它达到心安？这个都要学啊，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不动，就是在业的里面，面对业如何不动，如何自在就能够安。所以说你能够不动安在哪里？安在它原来要我们观照的地理上面， 就是我们原来说我们一开始修的时候要能够感受并且关照，然后之后能够安，所以这个区块事实上是一样，就是你能够在地理上面，然后因为它透过的是属于一个视修的方式，本身这一个通明观是一个实观，通明观是一个实观，通明观是一个实观，这个实观不是周到实相的实的意思，是你可以实实在在的你看到一个肉体，你由你最认为只以为实的这个实而后去入观，所以它是一个实观，由实观而后入理，由实观而后入这个理，入这个理。那看起来呢，前面的实观实在是显教，可是等到你后面这个地方开始什么视线入藏啊，甚至你可以透过你观想这些颜色的时候，你会改变你脏腑的功能，然后这个脏腑跟宇宙外境你还会有关联性，这个部分就有点密了。